追寻生命的意义。二，集中营的经历。十五，我们已经说过，最终对于囚徒的内心自我状态发生作用的，与其说是不胜枚举的心理原因，不如说是自由决定的结果。对于囚徒的心理观察表明，只有那些任其道德和精神自我的内心支柱沉沦的人，才会完全接受集中营恶化的影响。现在产生的问题是，我们能够或者应该构成什么样的内心支柱？当以前的囚徒撰写或谈起他们的经历时，他们都认为最为抑郁的影响是囚徒不知道他的刑期到底有多长，他们无法得知释放的日期。实际上，囚徒的刑期不仅是不确定的，而且是无限的。一位著名的精神病学研究者指出，集中营的生活可以称作是暂时性存在。我们可以加进补充，将它定义为不知期限的暂时性存在。新来者通常对于集中营的情况一无所知，那些从其他集中营回来的人被迫保持沉默，并且从一些集中营没有人回来。在进入集中营的那一刻，人们的思想发生了一种变化，随着不确定的结束产生了目的的不确定。人们无法预测这一存在的方式是否或者将在什么时候结束。拉丁语 finis 具有两重含义，一种是终结或完结，另一种是将要达到的目标。一个人如果不能看见临时存在的尽头，他就不能看到生命的最终目的，不能瞄准生命的最终目标。与正常生活中的人相比，他不再为未来而生活，因此他的内心生活的结构全面发生了变化，出现了我们从生活其他领域可以得知的衰落情景。例如，失业的工人就处于相似的环境中，他的存在变成临时性的，并且在某种意义上，他不再能够为未来而生活或者瞄准一个目标。有关煤矿失业工人的研究表明，他们感受着一种特殊的畸形时间，内心时间，这是失业状态的一个后果。囚徒也遭受这样一种奇怪的时间经历。在集中营中，一个小的时间单位，例如一天，充斥着几个钟头的折磨和疲乏，看起来似乎无边无尽。一个较大的时间单位，可能是一周，似乎很快就已经过去。当我说在集中营中一天比一周持续更长时，我的难友表示赞同。我们的时间经历是多么的自相矛盾。在这一方面，我们想起了托马斯·曼恩的魔法山，它包含了一些非常尖锐的心理评论。曼恩研究了那些处于一种类似心理状态中，即在疗养院中不知道何时得以解脱的肺结核病人的精神发展。他们经历着同样的存在，没有未来和没有目标。一位曾经跟随新来囚徒的队伍从火车站步行到集中营的囚徒，在后来告诉我，他当时感到他似乎正行走在他自己的葬礼上。对他来说，他的生活似乎毫无前途，他认为生命已经终结，他似乎已经死亡。这一无生命的感觉由于其他的原因而进一步强化。在时间上，它使人们深刻体会到的囚禁时间的无限。在空间上，是监狱空间的狭小。带刺铁丝网外面的任何事物已经变得十分遥远，不可达到， 并在一些方面是不真实的。外面的事物和人，那里的所有正常生活，在囚徒看来都有着可怕的一面。也就是说，外面的生活，就他所能看见的，在他看来就像是一位死人从另一世界所看到的东西。那些由于不能看到任何未来目标而任凭自己堕落的人，常常陷入对于过去的回忆之中。我们已经提到的存在着一种趋势，回忆过去，用一种不同的方式，使得带有所有一切恐怖的现在变得更少真实。但是在对于现实存在的回避中，存在着一种危险，它使人容易忽视那些能够使集中营生活变得积极的机会，而且这种机会确实存在。在使得囚徒丧失生活支柱的各种原因中，把暂时性存在看作是不真实的看法，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任何事情都变得毫无意义。这样的人忘记了，常常正是这些异常困难的外部环境，向人们提供了在精神上超越自我的机会。与把集中营的困难看作是一种对于内心力量的考验相反，他们并不严肃地对待生活，而是把他们看作是没有任何结果的事情。他们更愿意闭起眼睛生活在过去。对于这样的人来说，生活是毫无意义的。当然，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能够达到伟大的精神高度。一些人虽然在现实世界中遭受到明显的失败和死亡，但是他们还是获得了实现人类伟大的机会，一种他们在普通环境下永远也不可能取得的成就。对于其他人来说，则是平庸而又缺乏热情的，可运用俾斯麦的话描述他们：生活就像在牙科诊所，你总是认为最坏的还会来到，但是它已经过去了。把这句话变化一下，我们可以说，集中营的大多数人相信真正的生活机会已经过去，然而实际上仍然存在着机会和挑战。人们可以从这些经历中取胜，把生活转化成为一种内心的胜利，否则人们可能忽视这些挑战，只是无所事事地活着。大多数囚徒就是这样做的。任何通过精神病学或精神卫生学的方法致力于防止集中营囚徒的精神病理学影响的努力，必须集中于通过向他提出一种他可以期望的未来目标，赋予他内心的力量。一些囚徒本能的试图依靠自己来找到一种目标。人们只能通过指望未来才能生活，这是人的一种特性，并且这是他在生存的最困难时期的拯救物。尽管有时他不得不强迫自己想着当前的任务。我还记得我的一次个人经历，几乎疼痛地掉下眼泪。我跟随着队伍从集中营到工地，一瘸一拐地走了几公里。刺骨的寒风吹打着我们，我一直在思考着我们悲惨生活中的没完没了的小问题。今晚我们吃什么？如果我能额外的得到一根香肠，我会拿它换一块面包吗？我用我最后的一支香烟，它是我两个星期前得到的一笔奖励中剩下来的，来换一碗汤吗？我怎么能够得到一段铁丝来替换作为我的鞋带的碎片呢？ 我将按时到达工地，并参加我通常干活的工作组，还是参加另外一个可能由一个粗暴工头控制的工作组？我怎样才能和大头领保持良好关系，而他可以帮助我获得在集中营里的工作，而不用每天走这么一段可怕的距离呢？对于这种迫使我每时每刻的只是想着如此的琐细小事的事物状态，我感到极度的厌烦。因此，我强迫我的思路转向另一个主题。突然，我看见我自己正站在一间灯光明亮、温暖舒适的教室的讲台上。在我的面前，坐着一群安坐在舒适的椅子上的聚精会神的听众。我在做一个有关集中营心理学的讲座，从遥远的科学的角度观察和描述，所有在那一时刻压迫我的事情都成了课题。通过这一办法，我成功的超越了环境，超越了痛苦，并且我观察着这些事情，就像他们已经成为了过去。我和我的痛苦成了一种由我自己从事的有趣的心理学研究。斯宾诺莎在《论道德》中说了什么？正在经受磨难的情感，只要我们形成了一种清晰而精确的画面，它就不再是一种苦难。